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各位好，我系梁艳光。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世卫的专家小组到中国武汉寻找新冠病毒源头经已接近两个星期时间。而专家小组在昨日傍晚就与中方的专家举行简报会，公布目前找到的研究结果。世卫其中一名代表来自丹麦的动物疾病专家安巴雷克就说，对有人怀疑新型冠状病毒是从武汉的病毒研究所泄漏，是极之不可能的事。
It was very unlikely that anything could escape from such a place. When
安巴雷克表示，要从病毒研究所这个地方泄漏任何的东西可能性是很低的。如果审查实验室发生事故的历史，这个情况也都极为罕见，所以应该不会是爆发的源头，也都不会定期发生这样的事。
安巴雷克又指出，今次小组在到武汉的研究后认为，病毒很可能是透过中间宿主传给人类的。同时他们也认为研究的结果并没有颠覆对疫情的理解，但是无疑也都是加深了外界对疫情初期细节的认识。他又说，专家小组在进行研究前就归纳了四个假设。他表示，专家小组认为病毒由宿主传播到中间宿主，再由中间宿主传播给人类，是最有可能的传播途径。而另外一个假设就是病毒通过冷冻食品感染人类，他们认为这个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另外，病毒是直接由病毒的宿主传给人类就属于有可能，但是可能性就相对较低。至于病毒是从实验室泄漏的这个假设就是极不可能，所以也都无需继续探究。
而在记者会上，联合专家小组的考察组中方组长，亦都是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常务副院长梁万年就表示，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假设只有两个可能，当中由人工合成的假设早就经已证实是不可能了。而病毒研究所本身也没有发现有新型冠状病毒，质疑是没有泄漏的可能。至于病毒的宿主和可能的中间宿主是什么的动物，专家早就认为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因为譬如猫隻和水貂等的动物都是很容易感染到病毒，所以就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梁万年亦都指出，虽然蝙蝠和穿山甲很可能是引发疫情的宿主，但是在这两个物种里面发现的病毒和新冠病毒的相似度不足以令人相信两者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他又说，可能还有其他的物种是潜在的宿主。他又表示，2019年12月在武汉市的居民当中发生一定规模的感染，同时很多早期的病例也都跟华南海鲜市场有关，但是他们只可以证明市场是病毒传播点之一。同时武汉其他地区也都可能有传播的情况，但是他们目前就没办法确定新冠病毒是怎样传入市场的。
专家小组亦都表示，回顾翻武汉病例的分布，发现多宗较先发病的病例是并没有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的。其中最早发病的一宗个案是在前年12月8号出现的，当时这名患者就并没有去过这个华南海鲜市场，所以他们相信华南海鲜市场很可能只是疫情爆发点之一，但是就不是病毒的起源地来的。专家小组也同时检视到，在2019年的下半年，在武汉以至湖北省内有200多间的医疗机构接触到的发烧等类似感冒的病例和死亡率等等，都是发现全部没有明显的增加，所以都没有证据显示新冠病毒在前年的12月之前是大规模在武汉又或者是在湖北广泛传播的。
不过安巴雷克又指，虽然在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样本检测结果里面都没有发现新冠病毒，但是由于该市场主要是售卖一些冷冻海鲜和动物养殖等的产品，所以他们将会在全国各地以及在进口食品方等的供应链方面作出进一步的研究，亦都会追踪有关市场的动物产品和一些冷链食物的来源。而所谓的冷链食物，即是在供应链内各个部分都要控制温度的食品。而专家组由上个月14号到达武汉进行为期4个星期的调查工作，都即将完成。而他们在离开武汉之前，亦将会再同中方人员一起出席简报会，希望届时他们就会公布这一方面更多的消息。各位，以上就是邝美玲和梁艳光为大家报道。现在正在武汉寻找新冠病毒源头的世卫专家小组就说，新冠病毒极不可能从中国的实验室泄漏。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